美华协会，就在我们隔壁的这个邻居哈，他们也特别有一些中文方面的帮助，但是我们会在下个主日哈，在周报的夹页里面，我们会把一些很简单的信息，最基本上就是大家就留意你的信件哈，在三月中以后你应该会收到，然后呢这一个信件当中它会让你知道怎么去上网啊，去填写啊，用 internet 上网去填写或者打电话，如果你不上网去填也不打电话，打电话也有讲中文的哈，那你就会继续收到正式的一个，就是像这样的有纸张的哈，让你来填，那很盼望大家能够来填，或者也告诉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从美国整个联邦这个政府的概念哈，就是他做这个人口普查，每一个人呢一年是把你当作是1800块哈来考量哈，所以十年一个人就是18000，这意思是什么呢？以我们密西根州做例子，密西根州的这个州的预算的42%是从联邦的拨款，所以他是看你密西根州有多少人嘛，一个人就是1800，然后一年1800，十年，那你说哇，是不是我们家有5个人呢？好，那你就去乘一乘嘛，就乘以5哈，然后10年之内哈，你们这一家哈就填了，就填了，填了，填了，这人口普查，哇哇，你们就为密西根州争取了，所以很重要哈，要记得要填哈。好，那就在这边做一个报告。那最后一个简单的报告就是，请大家为我跟我太太，下一周我们会出城去服事，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下一周主日你不会看见我哈，那就预先讲了哈。那21号到23号我们会去开车到那个印第安纳州，就是 Indianapolis 啊，印城华人教会。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们的国语堂的牧师叫张志刚牧师，在过去好几年都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布道会或者培灵会。那事实上在去年4月份啊，他也希望我去，那去了，就主要是分享我们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职堂的经验啊，因为他们教会也在就是看见说神带领他们，那很感恩哈，就去年讲完之后他们今年1月就开始职堂，而且一直就职2个哈，我这个也是太一下就升2个哈，1月份职一个堂啊，2月份又职一个堂哈，那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圣牧师要进站了，我说堂都已经职了，不需要再来了嘛哈，那这个但他说我们是很感恩堂是职了哈，但是觉得需要好像更在神的话语上哈，在神的圣经和话语上面能够多学习，那就希望我能够去做一个简单的哈迷你的读经营，那这个好像我也就必须要答应哈，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哈，感动，特别是在读圣经这个方面，所以就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国民长老哈，那我们会继续彼得前书的这个旅程，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国民长老，请他前来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好，那你看到这个证道的标题的时候，稍微跟那个单章上不一样啊，单章上就是主是活石，后面就没了。那这是一个小故事哈，在5天前呢，我已经把我的讲道准备好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跟她讲一遍了，讲完以后她就说你讲到的重点在哪里呢？我现在5-6个重点嘛，5-6个重点就到底哪个重点，就没有重点。那我再想好，5天前我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蛋糕已经烤得差不多了，你现在叫我改配方啊，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太太讲的这个不会错了啊，所以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好好祷告，好好的默想，结果出来了，就后面加了一句信靠他的必不羞愧啊，跟他交代一下，免得大家觉得意外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开始，我们来读经哈，我们一起来读经。哟，这个大家有点后面没关系，对，我看不见没关系，我看见看着 OK， 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经文不长啊，彼得前书2章4节到8节不长，我们一起来读哈。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信的人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好，我们来读一遍今天的经句哈，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好，彼得前书啊，二章四节。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活石，是我们的磐石。主，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必不至于羞愧。主啊，虽然今天世界上真的很多动荡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疾病、灾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是我们活泼的盼望。今天让我们来注重在主你的身上，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看到主你的真理因为真理能使我们得自由、得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求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前书呢这个时代背景是这样，当时的基督徒是生活在土耳其这一带，他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敌意的那个环境比如说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他们被诽谤、行善受苦、肉身受苦，甚至有火炼的试验领导他们自己未来的苦难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应许他们，给他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上帝就把活泼的盼望赐给他们。那这里讲到是什么是活泼的盼望呢这个活泼的盼望不是给你面包牛奶这个活泼的盼望，这里圣经提到就是从天上来的基业、上帝的奖赏，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在当时那个时代成了一种正能量来克服当时的负面的那种充满敌意的社会使得他们能在这个环境底下照样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这个活泼的盼望呢，仔细的为什么是活泼的呢？这个因为这个盼望呢是会提升的，随着你天天跟随主读经祷告，然后渴慕那个灵粮经历耶稣基督，以至于你的品格改变了。当你品格改变以后，你会觉得越来越期待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越来越期待了那天上的基业主耶稣基督的夸奖。彼得在第二章三节，我是没打出来，第二章三节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上次牧师也提到，像说你们已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这是一个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了。如果说我好像没什么感觉那希望你就是回去好好想一想主怎么样带领你，你信主的过程你会体会到上帝的带领，你真的是每个重生得救基督一定尝到过主恩的滋味。当你尝到过主恩的滋味了以后呢，你一定会怎么样去寻找那个灵粮就是牧师提到过这个叫灵奶不是灵奶，灵奶那个灵奶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灵奶也是耶稣基督。当你尝到那个灵奶这个甜头，渴慕那个灵奶以后，你一定会呢来到耶稣之面前来来到他面前，就是来到这个活石。那这个第二章第四节里面特别提到的活石，这个为什么说是活石呢？ 那个活石显而易见，那就不是那块死掉的石头了。你每天在路上看到那个石头，那个活石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个活石啊。这个活石呢，照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它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这虽然呢，世界把它拒绝了啊，轻看它，哦，但是呢，天父上帝却把它当作宝贝。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时候，上帝预定他啊成为一个啊房角的头块石头。那第七节里面哈，啊，也讲到说，耶稣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不但上帝拣选他成为宝贵啊，作为一个房角石，然后呢，信靠他的人也帮他也把耶稣基督作为一种非常非常宝贵哈，啊，当作非常宝贵。但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提到一个匠人啊，所弃哈，这是一个典故的。他意思就是，当造房子的人呢，看当时造房子都用石头了，他挑到一块石头以后呢，反复查验外表也看一看哈，然后长宽高看一看，然后呢决定这块石头不是可以用来做房角石，就把它放在一边了。觉得他不值得啊，做一块房角石把它扔掉了，遗弃了。但是呢，这块房角石呢，神却把它作为一个造房子的头块石头，也就是啊，是弥赛亚哈，啊，也就是耶稣了啊。这里的匠人是怎么？匠人就是引申到就是第一世纪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这个弥赛就是他们标准里面那个弥赛亚，他觉得耶稣不符合这个标准，啊，他们这个是不信是因为经过考量的哈，不是随随便便，他考量过决定不符合标准我就不信，因为在他们的这个观念里面，这个弥赛亚必须是一个政治跟军事的领袖，他必须来了以后必须把罗马统治哈推翻了，那个以色列能够什么得自由啊。但是呢，当他们看到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他来传福音医病赶鬼啊，然后当别人要把他推举做王的时候怎么样，耶稣跑到旷野去祷告去了，但哪像是那个军事领袖政治领袖。耶稣呢又是啊罪人的朋友，他常常跟罪人在一起吃喝，也是说这些罪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边缘人物了，可能是民工了哈，最底层的人哈。耶稣跟他们在一起，邀请他们回转悔改，来到他面前得生命。耶稣呢出现的时候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哈，被人家诅咒鞭打，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完全不符合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一个军事领袖，一个政治领袖。直到今天，这也是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跟文士法利赛人讲，他说你们来查考圣经，给你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呢，耶稣就成为他们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真理，他们不顺从，就在他们道理上绊跌。那在后面彼得继续的说道，他们这样半跌是预定的。很多人说哟，这是讲到预定论了哈，啊，哟，这个前面几章，哎呀，听到这里就好了哈。那有人说哟，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是不是预定论吗？啊，那是不是上帝已经在他们没出生前呢已经让他们犯罪了，然后呢上帝为他们犯的罪呢负责任，那就这样的话呢人就没有责任呢，人不需要为他们犯的罪负责，是不是这样的？但你看上下文的话啊，其实不是这样。这里的匠人跌倒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这里讲到故意的哈，他们故意拒绝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就故意拒绝他，所以他们跌倒是他们的结果，或者说他们跌倒正如预料的那样。啊，打个比方说，任何一个人哈， 如果他知道真理却故意拒绝的话，或者否认真理的话，他们的一定要对他们所做的怎么样要负责任。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欺骗撒谎的人哈，他最终会怎么样？被抓嘛？或者你换种方式讲，说欺骗撒谎的人注定被抓，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如果还不明白，再举个例子哈，暴饮暴食，结果是什么？必死的哦，不惨死的，这个伤感情哈。暴饮暴食一定会生病，或者说暴饮暴食注定或者预定会生病啊。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所以呢，因为上帝把这个规律哈放在人这个里面，人应该为自己犯的罪负责，不是上帝让你干坏事，然后上帝对你做的坏事负责，而是因为你怎么样不顺从。从那个真理，所以圣经讲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里面啊，回到第七章，不是第七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词汇，就是对信徒来讲，就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哈，就是被视为宝贵，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房角石，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照片不是我做的哈，在网上免费的，他说免费可以下载，没有版权的哈，没有版权，所以因为他做的非常好，所以我就拿来用一下哈。你看这个房角石了没有？看得很清楚，这块房角石两边都是墙壁嘛哈，它是把两边的墙壁呢连接在一起，然后上面呢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这上面啊，然后这块房角石就是作为这个整个建筑物的一个。定基准的哈，假如说一偏了以后，房子会倒下，没有这块房角石，那就没有房子，房子站不住哈。所以这块房角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建筑物啊，是指那个上帝的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基准，然后按照圣经讲，就是使徒跟先知的教训呢，在一起成为我们教会的 foundation 啊基础。耶稣是教会的头啊，我们呢到他那边呢，我们也成为这个活石人，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一起建造成一个神的家，神的教会。耶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耶稣是房角石啊，他又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一切。那按照彼得一书彼得前书里面哈，其实你看得出来哈，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很清楚，一个呢是爱耶稣了，信靠他，把耶稣当作那活石，不因福音为耻，和他的话耶稣为耻。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轻看耶稣，然后拒绝耶稣，因为不顺从他的话，这些人呢，最终怎么样？被上帝所拒绝，他们会被最终会被羞辱。最终被羞辱，那就是失去了救恩，没有救恩的。那现在就我来问大家，你站在哪一边呢？当然是好的那一边嘛，我们都是爱耶稣，我们是不为耶稣的道，不为耶稣来羞辱啊。但是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拒绝耶稣？有没有因为耶稣而羞辱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在我们的一年里面，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活石，我们爱耶稣啊。在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拒绝耶稣，我们也不会以耶稣为羞辱。但是呢，压力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动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哈，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大家非常非常的熟了啊。当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他就跟门徒讲，他说你们会怎么样？因为我的缘故你们会跌倒。当时的彼得他拍胸脯讲哈，形象一点，他说众人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会。接着怎么样，压力来了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能看到彼得，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你是他的门徒啊。彼得就怎么讲，说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从来不认识他因为 他面对的生跟死的决定，一旦说你认识耶稣是耶稣的门徒啊，那你就跟耶稣一样会被钉十字架了。他因为耶稣怎么样羞辱，拒绝了耶稣，拒绝了三次。其实我很同情彼得，有的人把彼得这件事情拿出来，好吧，彼得好好坑一顿。其实我很同情彼得，说实在，我不希望我在这种情况底下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彼得什么样痛哭悔改了，他记得耶稣跟他讲的，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也许他还记得耶稣跟门徒讲，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种警告。好，我们翻到后面最后一章就放在这里。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呢耶稣却没有抛弃他。当他回转的时候，耶稣很有意思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然后接下来又告诉他三次，你去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想当这次相遇，海边彼得跟耶稣跟彼得相遇了以后彼得一定是终身难忘。耶稣使他彼得成为怎么样使徒的一个十二使徒里面那个头，这就给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一种盼望。让我们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开始。耶稣是主是那个活石，他永远不会，他一定会怎么饶恕我们他会用他的爱来遮盖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羞辱。也许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不会面对像彼得这样的一种做这样的生死的决定，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你会说我可从来没有羞辱耶稣我也从来没有羞辱神的话语我也没做什么事情使耶稣羞辱。那但是呢今天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敢在众人面前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今天不敢在公司或者大众的环境里面做那个泄愤祷告了？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当我做这件事情了以后怎么样，别人会把我当作一个怪人我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孤独，特别在那个职场上，在公司那个午餐的桌上，如果你一个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一帮人坐在那边，很可能你是唯一的那一个，其他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对着你。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我同样有这样的挣扎，有好几次就是我在众人面前祷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就希望快快的这个祷告结束了马上来就进入下面了吃饭了。有时候呢我心里面有这种很复杂的那种心态，如果我祷告的话呢不祷告的话呢，我觉得心里面很内疚，没有平安。祷告的话呢，怕别人觉得我很怪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祷告那么重要吗？就因为这个午餐桌上众人面前做一个祷告有那么重要吗？就 skip lunch 就好了，自己在那个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祷告就好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有蛮大的挣扎。那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我们的新一年里面，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主。 但是压力一来以后怎么样，耶稣成为第二位了。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做很多很美的祷告，在家里面带领家庭成员，在教会里面给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但是呢在公共场合，在午餐的桌上，我们竟然不敢在耶稣面前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承认我是个基督徒。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又提到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也就是说，如果你都没办法克服这么在众人面前午餐桌上祷告这件小事上面，那你怎么能够在大事上面对神忠心呢？所以上帝的话一直在催逼着我。一开始我是从不愿意在众人面前祷告，后来到了后来必须勉强去做，一直勉强去做，最后怎么样？我想到就是神的话以后就像那个极限突破，最后几次以后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最后成为正常 part of my life。 我记得我有几个好朋友，我们都认识了差不多30年，我们一年都要见他一次两次嘛。那一开始的时候跟他见面的时候，我祷告时他们觉得很怪很不自然，那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自然，我真想马上跳过去接下来进入谈话的话题，这个是很enjoy，常常不见面，很少见面。后来呢，因为我继续去做了就是他们看到我他蛮认真的，然后就是照我们的习惯，就是如果我请客的话，那我就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嘛。那他们请客呢，为了尊重他，我就一个人祷告。到了后来一直这样，到了后来觉得他们就主动停下，国民啊，你就带我们祷告吧，只他们请客，国民啊，你就带他们祷告吧。哇，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嘛。就想到就是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不以耶稣为耻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做你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很高兴，很 peace， 有 joy 在这边，他也很尊重你，因为他尊重我信的那个主。所以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公共场合都不愿意来向这个众人面前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做祷告的话，那我们面对这个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那个时候那种挑战呢，生命受到威胁，充满敌意的社会，你很有可能被迫害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克服呢？我们怎么可能不以耶稣为羞辱呢？圣经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严肃，你或者爱耶稣不以耶稣为羞辱或者就是拒绝耶稣你最终被耶稣所羞辱，当主耶稣就是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讲到这个事情，这好像没有中间地带的或者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常常被觉得耶稣的话，被耶稣接到耶稣的名字以后就觉得很羞害羞了。其实这不是，这两个东西不能共存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来见证主，不仅仅是在公众场合做那个泄愤祷告凡在人面前不论我的，我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也不论他，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种提醒，对我们今天这个基督，特别是在末世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各种各样的灾难是末世近了，在那个时候是更重要，基督徒你在众人面前承认是真的爱你，因为耶稣从来没有使我们羞辱正如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他说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羞辱，虽然我们真的是不完美，我们毛病特别的多我们拒绝过他，我们使耶稣羞辱，但是呢耶稣从来没有使我们羞辱，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就好像耶稣没有放弃过彼得那样。我们今天被耶稣接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还是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是活在耶稣的 上帝的恩典里面，不在行为里面。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说我是活在行为里面的话，哈，我现在在家里面，我太太那一关都过不了。其实很多毛病哈，它都是因为很久忍耐了，因为我们进入到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了，他不能随便那个把我抛弃，是不是？他必须很久忍耐。如果谁不相信，回家去问你的太太，真的有可能是很久忍耐，忍耐很久了，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哈，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耶稣没有使我们羞辱啊，他从来没有抛弃我们，虽然我们不完全，很多的毛病，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使耶稣羞辱。因为也就是说，主是我们的活石，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依靠，他不会使我们羞辱，我们也不能使主羞辱。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关于这个中国大陆冠状病毒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不幸的消息啊，人真的是没有平安的。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很热切的为他们。今天牧师也提了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为政府祷告，也就是还也要为那些医护人员祷告，他们在第一线，真的非常非常的生命非常的危险。当然我们不仅仅祷告，另外我们还要就是爱心奉献嘛，啊，刚才牧师也提到过。那虽然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哈，但是呢我也听到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激励的消息。那是在2月5号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新闻机构叫 CBN 哈，他在这个亚洲新闻的通讯员，他这样报道，他说在武汉的街头啊，看到弟兄姐妹在那边传福音，他们戴着口罩啊，然后把口罩分给别人，一边把口罩分给别人，另外还把那个福音的单张分给你们，然后他在公开场合他说我是基督徒，耶稣是中国的盼望，耶稣是你家人的盼望。当我看他那个视频的时候，他们这种大胆的宣称哦，我都心里非常的紧张，他们真的好大胆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胆。他们没有以耶稣为羞辱，他们信靠主啊，相信耶稣是中国人的希望。然后这个报道人继续说，因为冠状病毒这件事情以后，说当地的人对福音的接受程度越来越提高了，这是一个，他说这是一个突破，真的是从来未见的。上帝已经在武汉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个武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啊！求神帮助我们向武汉的弟兄姐妹学习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回转，不以耶稣为羞辱，不以福音为羞辱。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见证就是跟神恢复好的关系。你真的不知道任何时候耶稣都会来。我们从小事做起，公开的在公开场合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是个基督徒，不以耶稣为羞辱。人在最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愿意去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活石，因为你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帮助我们刚强的壮胆，在公开的场合为主来做见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告诉别人耶稣是人类的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是就是听到你的话，而是我们顺服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小事做起，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因为他的这个正道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洗礼有关系，我跟他说会有一个洗礼哈，所以那个正道的时间大概是多少？那大家现在一看说，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时间哈，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洗礼的关系哈。好，那我们非常感恩啊，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个弟兄，他叫蔡宗彦弟兄，他今天愿意哈公开在神在人在我们大家见证人哈的面前哈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按我们教会的做法，我们通常都会用敬礼啊，就是在后面哈放水然后加热哈敬礼。那后来呢，他也知道说，因为我们通常在教会是在复活节感恩节那个时候哈，那他之所以在今天受洗，因为他会在这个月底他就会先回到台湾哈，那所以他就接下来还有三四个月，可能五月底六月才会再回来哈，然后再把家人一起哈，他所以我们就他就不可能在复活节这个期间，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安排，那又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他就很主动的跟我说，圣牧师其实敬礼或者点水礼哈，他说其实我都 OK 哈，那看怎么样安排比较好。那我就跟他说，宗彦，很谢谢你的体谅哈。那我们今天因为就只有你一位嘛哈，那我们就用一个点水礼的方式来进行，是他对我们的体谅哈。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请宗彦弟兄，哎，在这里哈，请他前来哈。蔡宗彦弟兄哈，那宗彦，哎，你好哈，那就请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你受洗的见证。那他们夫妇从台湾过来，那在过去这一年，其实从暑假来嘛，到今年暑假，主要是太太是在这边有一年的时间哈，透过一个安排来教中文。然后呢，他们就主要是参加守约周五团契哈，像刚刚献诗是守约新生、守约周五，他们有关系这两个团契哈。那我们就很感恩哈，就请宗彦先跟我们分享你受洗的。
非常感谢圣牧师啊，今天特别临时安排啊哈，宗彦的这个洗礼了哈，那也很感谢啊这个大家呢能够让我这个发表一下，就是我自己心里的话了哈。那感谢啊，就是我们神呐哈，今天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哈，我们刚来到美国哈，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呢第一个语文我们不是很 OK 了哈，那家里还要再找啦哈，车子等等什么都还没有 ready 哈。那这个时候啊，感谢神带领我们华人宣道会啊守约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啦哈，还有团长啊哈等等，替我们这个安排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新家哈。那个时候我太太还是只有带了个两个小孩来，我还没有来哈，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啊我们这个华人教会这边弟兄姐妹的帮忙团契这边团长啊等等的协助，让宗彦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那就已经很 ready 了。那宗彦来到美国之后啊，那每一个礼拜还有每一个礼拜五都来到我们的这个所谓团契里头，那学习我们的查经啊，还有吸收啊我们今天礼拜天的圣牧师的这个宣道。好，那渐渐的我就对这个我们的圣经这个部分的解经方式啊所吸引哈，那并学会啊敬拜赞美主，感谢神，向神认罪悔改以及祈求上帝的祈祷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全家两周啊就到 Orlando Disney World 去旅行那因为在 Disney World 里头这个人潮非常的众多，那个时候就发生了有小孩子啊突然啊这个走失的情形那大概有二十分钟空白的这个时期那这个二十分钟啊真的是不知道啊呼天暗地要找谁了那个时候就想到团契的这个家人告诉我说要跟神祈祷那跟神祈祷了大概几分钟之后那神就立即应许。那 让我迅速的把小孩子找回来了哈，真的是很令人感动啊，真的是很令人感动。所以我深受啊这个马太福音19:26所说的哈，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凡事唯有仰望神哈。所以之后啊，我持续的参加守约团契的这个解经哈，那以及在我们景云团长哈，王文忠团长的这个持续好景云姐哈，那持续不断的这个福音传递之下啊，那我深受感动了哈，所以我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这个救主及生命的主，然后啊进行洗礼啊，进行洗礼。那感谢天父上帝，因着您神奇的引领及保守，让我全家蒙许多满满的恩典啊。那今日受洗之后，我深知内心啊接受耶稣做我的主，那祈祷耶稣基督赦免我先前的血气罪过，那我的未来将与耶稣基督同在，成为新造且丰盛充实的基督徒。以上的这个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
感恩，感恩。那啊，好，对，可能是要你拿的，
是
我爱
OK。
钟燕，我这边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哈，可能还是要请你帮我拿一下。
OK，
好的，
是
的。第一个，我们就问，
是。
那一个问题就是，真心的来信靠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吗？
我愿意。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来倚靠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生活吗？
我愿意。
那最后就是，你愿意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去传福音，使万民来做主耶稣的门徒吗？
我非常愿意。
感恩哈。那你既然在神、在天使也在我们众人弟兄姐妹的面前，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感恩。
感恩，谢谢。
感恩，谢谢。好。非常非常感恩哈。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两个环节，就是我们每一次到最后有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先，都是因为我们都让受洗的人很清楚哈，他整个基督的信仰，那也有一个受洗班哈。那我们这一次受洗班这个就是等于是开小灶哈，就是请道坤长老私底下就跟他上了好几个课程了，6课7课哈，连这个新生命成长课都上了哈，所以我们就请这个道坤长老前来哈，我们要把这个洗礼的圣经，还有这一个受洗证哈，由这个等于是道坤长老是你的恩师恩师哈，来交给他。好，来，谢谢谢谢，啊哈哥哈哥，好。好，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那等一下呢？我们祝祷完之后也会为他祷告，也要祝祷。那按我们教会过去的操作，就是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前来哈，可以来恭喜他啊。那我也特别先问过钟燕哈，因为最近这一个疫情的这个发生嘛哈。那我就说，如果有人想要跟他握手什么的，他说他自己倒无所谓哈，他自己是无所谓哈。很有信心哈，那我们大家就随意哈，你们就随意哈。好，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来祷告哈，先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再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主耶稣基督，我们恭敬的站立在你面前，我们听见了钟燕弟兄他的洗礼的见证，我们很感恩，很为他感恩，因为很清楚你在他生命中，在他生活中，在他整个的家庭的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那今天他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除了跟他一起开心感恩，我们更是说，作为教会，我们跟他一起要来走这样的一条信仰的路，是天天要来倚靠主耶稣你自己的大能，天天来倚靠主耶稣的宝血，倚靠圣灵的大能，而且跟天父继续不断的有那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连结。我们就为他祷告，也为他的家人祷告，为他的太太、三个可爱的孩子来祷告，就求主你来继续的恩领他，恩领这整个家庭都来信靠主耶稣，而且也透过这个家庭，透过钟燕， 来让主耶稣你的恩典你的福音给传开，让更多的人可以蒙福。我们就在这边谢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